娑婆世界的路虽然很复杂，但是只要分清楚顺菩提门和唯菩提门两个方向，阿弥陀佛的佛号就能提得起，不论车子怎么开都会顺着菩提路开到西方去。假如顺和唯这两个方向分不清，一出门可能就开错路，不但不能开往西方，反而会坠入六道轮回的深谷中。在日常生活中，路该怎么走，每一步都关系着能不能到达西方。违反菩提的路，越走就会离佛道越远，到临终时是否有机会回头就很难说了。所以日常生活中如何与人相处谈话，如何孝养父母师长，如何侍奉公婆，如何对待先生或太太，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对待朋友、同事、同参道友等等，这一切都和我们修行往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要提高警觉来检讨改进。一般人不但对待众生不会先研究，连供养佛也很少先研究了解佛是应当如何供养。我们平常都听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的样读作第四声。自古这个养字对上要读作供养、孝养第四声，对下才读作第三声养，比如教养、养育。前面说过顺菩提门要恭敬供养他身心，这个他也包含了佛，所以供佛也要先尊重了解佛希望我们怎样。一个小孩要养猫尚且要先看书好好研究，何况我们要供养佛，哪能不先了解合于佛心的供养方式呢？有人以为只要每个月初一十五煮一些自己比较爱吃的十二碗菜来拜佛就是供佛了，其他时候都是自己要怎样就怎样，根本不管佛的教导，有些行为甚至还和佛唱反调，这就是指供养自己，不是供养佛。若要供佛，当然就需顺佛的心来供养。佛认为供养什么最好呢？就是法供养。什么是法供养呢？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讲到七种法供养，以下简单介绍七种法供养。第一，如说修行供养。佛教我们要照他所说的道理来修正自己的心念行为，如佛所说的法修行就是对佛最好的供养，叫做如说修行供养。第二，利益众生供养。佛最关怀爱护的是众生，若能用心去做对众生确实有利益的事，就是对佛最好的恭敬和供养，叫做 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摄受众生供养。佛希望众生都成佛，才能永远解脱，快乐自在。我们若能牵引众生一起学佛，一起快乐成佛，这是最合佛心的。这叫做摄受众生供养。摄受的摄是提手旁，右边三个耳朵。本意是以手牵引，把三个耳朵凑在一起，引申为牵引此与彼接近，牵引众生与佛接近。第四，待众生苦供养。佛最不忍心众生受苦，如果我们能为众生拔苦与乐，就等于把众生的苦代换掉，这也最合佛的心，叫做待众生苦供养。第五，勤修善根供养。佛最希望众生善根增长，早日成佛，所以我们自己精进修行，勤修善根，却是对佛最好的供养。说到善根，一般讲三大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本来贪的不要再贪，本来生气的不要再气，本来事理不明、愚痴之处不要再愚痴下去。这就是在种大善根。同时，阿弥陀经要解提示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又多福德的大因缘，是善中之善，福中之福，不是小善根小福德，是不可思议的大善根大福德，也是不贪不嗔不痴同时总修。念佛表面上好像没去做什么大事，实际上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无上菩提，是万德修成的名号，所以一持名万福万德都具备。有念佛的大善根，才能成就佛的智慧花果。我们勤念佛，勤修善根，是真正供养佛，叫做勤修善根供养。第六，不舍菩萨也供养。佛希望我们行菩萨道，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我们时时记得慈悲帮助众生觉悟离苦得乐，做菩萨该做的事，不舍弃菩萨的事业，这也是佛认为最好的供养，叫做不舍菩萨业供养。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就如前面所说，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要用清楚明白的心，常提醒自己顺菩提门，这也是佛最欢喜的供养。因为不离菩提心，才能自度度他同成佛道。假设我们常用财力煮好菜供养佛，佛当然也会欢喜接受。不过日常生活中，如果都糊里糊涂， 常放任自己堕落，总要佛替我们担忧，这也不算是真正恭敬佛、供养佛。因此要用觉性，不离菩提心的智慧、慈悲、愿力，才是合于佛心的供养，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有以上七种法供养，就可以体会佛是具有圆满菩提心的人。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去侍候他，他只希望我们能觉悟，好好修行，解脱自己的烦恼，也帮助众生觉悟离苦得乐。法供养，一个念头的功德，就比长久用无量珍宝供养无量佛更大无限倍。能这样才是真正顺佛的心，顺菩提门才能开发出佛性无限的功德。假如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却只照自己的意思杀猪宰羊供佛，就等于是杀死佛的孩子来请佛吃一样。或者刻意用一些素食的材料塑造成鸡鸭的形状拜佛，那都是自己想自己爱吃的，是供养自己，不是供佛。华严经上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意思是，我们若忘失了菩提心，即使修各种的善法，都会变成折磨身心的事，甚至变成障碍我们成佛的魔业。因为忘失菩提心，就等于是车子一出门，方向就错了。方向一错，那么越勤奋开越快，离目标就越远。这样的开车当然只是折磨而已。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检讨，到底自己的身口意是顺菩提门或违菩提门。下面就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有一天，甲乙丙三位莲友要到丁的家共修，丁想到他们三人远道而来，就事先冲泡了家中最好的茶叶，又担心他们肚子饿，炒了一盘自己种的花生，炒得香喷喷的，准备要请客。其中甲这位莲友是老人家，他一坐下来看到丁端出茶和花生，就皱着眉头说，我没有牙齿，不能吃花生，我胃也不好，不想喝茶。乙是一位年轻人，他赶紧说，我不口渴啦，你不用忙啦，我很怕吃花生，怕脸上会长青春痘，你不要请我吃花生。丙一看到丁所做的，就合掌向丁行礼说，阿弥陀佛，真感谢你慈悲，事先就辛苦为我们炒了这么香的花生。花生代表花开见佛，悟无声。你花生炒得真漂亮，连一粒都没焦黑，可见你炒的时候非常专注用心。您好意的茶就像八功德水，我们快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一人喝一杯，同向西方飞。 我们吃了会很有力气念佛，同生极乐国，永远欢喜度众生。饼讲完，就笑眯眯开始吃起来。像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提这些琐碎的事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做戒定，检讨菩提心，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言谈行为是随顺或违反菩提门。首先，我们以例子中的甲来做戒定检讨。甲一看到茶和花生不合他的意，就把阿弥陀佛丢一边去。他的心只想到自己没牙齿，又胃不好，身表现出来的是紧皱着眉头、不高兴的脸色，口又说出只顾自己的话，一点儿都没有体会到丁那方面的好意和辛苦。而且他只想到自己爱与不爱，没有体谅别人的好心好意。这就是尊重自己胜过尊重别人。依照祖师教我们的方式来检讨，像甲这样，心念一动，话一出口，就违反菩提门，等于是一出门，方向就错了。假如我们有像甲这种情形，就要特别注意改进。接着再用乙做个戒定来检讨。乙说，我不口渴了，你不用忙了。这是常可听到的客气话。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如果丁还没有泡茶，我们不忍心他太忙碌辛苦，是可以这样说的。如果他已经泡好了，再这样说，就是没有体谅他的好意，而只有想到自己的立场，意思变成，我又不会口渴，你泡茶只是白忙一场，毫无必要。这也是没有尊重别人。大家将心比心，换个立场看看，如果是自己事先就好意准备老半天要请客，客人却这样说又不肯吃，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乙又说，我怕吃花生脸上会长痘子，就叫丁不要劝他吃。这样的表现也是只想到自己的身心，怕长痘子，怕脸不好看，并没有体会别人的身心为我们所付出的辛苦，也没有体谅人家不忍心我们挨饿的好意。所以乙的话也只是注重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恭敬供养他身心。依照祖师教我们的原则来检讨，又是一桩违反菩提门的事。假如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这种心态待人处事，那念佛就只是口念，心和佛是不相应的。修行人若用这种心说这种话，就是走错方向，越偏越远了。大家都知道，会发出绿豆芽的一定是绿豆，如果用一堆小麦壳想要发出绿豆芽是不可能的。倘若平常种的都是违反菩 菩提的因，却想求得无上菩提的果，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要小看平常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件事当中的用心、言语、行为，都是我们的因，对未来的果报都有影响，也都关系着会不会往生西方，会不会成佛。接着，再以丁作为借镜检讨自己。丁，他的发心是要恭敬供养他人，也真不惜成本又卖力，用心炒花生，又泡上等的好茶。这应该是比较随顺菩提门的，但是他没有事先了解朋友的需要，到底什么才适合？他没想到老人家没牙齿，嚼不动花生，也不了解朋友是不是都适合喝茶。其实花生随时可以磨碎捣成粉，茶叶也可以换成白开水或果汁，只要有一份柔软的体贴，随时都可以变通。但丁没有预先用智慧了解对方的状况。我们说过，菩提心是智慧、慈悲和愿力结合的心，缺乏智慧就不够圆满。虽然原本是好意，也有愿力，又费力地做出来，结果却有人因无法受用而皱眉头。若要勉强人家受用，可能又令人难受，而不合慈悲拔苦与乐的本意。丁因为没有先恭敬了解别人，只依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结果就无法真正供养他人的身和心，而不能完全顺菩提门。或许有人听到这里会想，啊，连请人家吃花生喝茶都得这么麻烦，了解这么多，还得要检讨菩提心啊。的确，在修行当中，不但请吃东西要发菩提心，甚至连大小便也要发菩提心。读过《华严经》敬恒品的人就知道，佛说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就是说连大小便也要发菩提心，发好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将心中的贪嗔痴丢掉，将所有的罪法都去除干净。假如你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而打算留在娑婆世界做个没有人缘的凡夫，那当然没话讲了。假如你想到西方，就必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当然要随时检讨改进，不能嫌麻烦。不但是请客做菜得顺菩提门，做大大小小的事都要顺菩提门，心念电波发射出去，才能射入佛的功德门。如果没有瞄准，就会射到别的频道去，又搞六道轮回。菩萨得学习了解众生，才能度众生，还要不断提升能力，克服困难，这是不能嫌麻烦的。《无量寿经》上提到， 从前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他对人都很谦卑柔软，先去恭敬请问人家的意思，尊重奉事众生。经上说先意成问，他的心很柔软，就像水进入方的杯子就变成方的，进入圆的杯子就变成圆的，处处顺众生的需要来度众生。佛的心也没有我相，就宛如云彩，随意自在变化，遍满虚空，让众生清凉，随意话语滋润大地。他不会想，为什么要我先尊重你啊？我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合不合意是你的事，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佛也不会说，我一向都习惯这样，哪里知道他是那样。有这些想法，就是被傲慢心绑住了，被自己的习气绑住了，不能开发出佛性的光明。凡夫的心就像冰块，冷冰冰又硬邦邦，不知转变，不会流通，又不能顺人意。凡夫都很喜欢坚持，我的个性本来就是这副样子，我就是这型的啦。这就是坚持我相，好像定型的一块冰，不肯融化成水，若碰到别的冰块就格格不入，在互相碰撞中又容易受伤，可以说硬邦邦反而不坚固。其实我们学佛就是学习将内心的冰融化为水，将业障的冰融化为功德水。业障和功德实在只是冰和水的差别而已，如果了解道理，就可以把业障变成功德。若不了解，那么即使本来想做功德，也会变成业障。下面再以丙这位莲友作为借镜来检讨。丙一看到丁所做的，就念阿弥陀佛，很快将心电波发射到佛的频道，而且又向丁合掌行礼，修十大愿王第一大愿，礼敬诸佛。众生就是未来佛，礼敬众生就是礼敬诸佛。同时他又马上体会丁的慈悲和辛苦而表达感谢，这就是实践地持菩萨戒第34清戒，接受人家的恩惠必须报答谢恩。他用感恩的心和言语来恭敬供养对方，并为了对方的辛苦。当他看到丁的布施，就随喜称赞，称赞他的慈悲和炒花生的专注用心，这就是修随喜功德，称赞如来，照十大愿王来修行，用佛法供养大家。在吃东西之前，他也没忘记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这是实行第三大愿广修供养。另外丙在喝茶之前就提醒大家，一人喝一杯同向西方飞，喝茶也不忘往生的愿力， 同时修观经所说的三福劝进行者，勉励大家花身代表花开见佛悟无生，劝发上品的愿。他认为吃了会很有力气念佛，同生极乐国。他懂得将吃东西这件事也回转向西方，这就是回向发愿的心。他看一杯水，就意念西方的八功德水，这是修一佛的功德，意念西方一正庄严。身虽然活在娑婆世界，心随时意念西方的一切。然后他就欢喜笑眯眯地吃，这是恒顺众生，接受丁的好意，又不失欢喜，随顺丁请客的心，这也是实行地持菩萨戒第38条，没有违犯不随他戒。丙的做法在身口意三方面都是尽量尊重对方，随顺对方，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恭敬供养对方的身心，这就是顺菩提门。而且又会把握机会修十大愿王，连吃东西也常拿佛法出来用，这就是请心中的佛常转法轮，符合勤转法轮的普贤大愿。他把菩提心照顾得很牢固，不像一般人一看到食物佛就丢了，只想到爱吃不爱吃，合意不合意。他能在待人接物当中虽然念佛念法，不把佛丢掉，不让佛灭度，这就是请佛住持，常随佛学。他的心念电波都对准菩提门发射，射中佛的频道。所以说，懂得修行的人，连喝茶吃花生，心念电波都顺菩提门发射到西方，让人家请吃东西也可以修功德，处处赚功德法财。不会修行的人就认为只有在佛堂做功课才是修行，一出了佛堂与人相处，佛法马上摆到一边去，心念电波都只顾自己，只考虑自己的爱与不爱，这可以说不但赚不到功德法财，甚至随时损福又亏本，亏掉西方的老本。再举例说，有的居士一到佛寺就很有礼貌，看到佛看到法师就顶礼，遇到同参道友就问讯弯腰鞠躬，可是一回家先生才问一句话，他就凶巴巴地说，你不要吵不要吵了，我正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像这样一开口就违逆菩提门，完全都没有恭敬供养对方。婆婆如果多说她几句，她就很不耐烦，嫌老人家唠唠叨叨妨碍自己念佛，还向别人埋怨说，可能是老年变痴呆了，一句话重复那么多遍。这就是内心对长辈没有真正的恭敬，这是很损福折寿的。小孩假使多问他一些问题，他就说，小孩子不要啰里啰嗦，我很累了。 一旦孩子做错事，就破口大骂说：“你是白痴、智障啊，头脑坏掉了。”果然，万法唯心造，骂久了之后，都照他的心念，如他所骂的实现。我们一一来检讨，家中的人也是他人啊，这种表现是不是完全没有恭敬供养他身心呢？也正大大违反菩提门。李炳南老师在临终之前一直提醒大家一句话：念佛不改心没有用，念佛不改心没有用。改心就是改掉这种违反菩提的心。日常生活对人对事，如果没有一分恭敬的心，在佛法中是连一分利益都得不到的。一分恭敬，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十分利益。所谓恭敬，并不单指对佛经佛像的恭敬，